香港占中发起人向警方自首，呼吁结束占中行动。马英九辞去党主席职务，国民党内展开维稳行动。美国参议员布朗呼吁重审中国政策，提出新思路。欢迎您收看12月3号星期三晚上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郑玉文。香港占中发起人今天向警方自首，持续2个多月的占中运动是否要就此画下句点呢？另外，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令计划他最近多次的被点名，他的政治生涯是否凶多吉少呢？媒体观察的主持人海涛将有详尽的分析，也请您锁定今晚的 VOA 卫视新闻。我们下面先请安华来播报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安华。
好的，谢谢玉文。我们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消息。香港占中行动3位发起人到警署自首，并呼吁学生撤离，结束占中。另外一方面，继续绝食的抗议学生星期三发表公开信，呼吁特首梁振英重启政改对话。下面来看 VOA 卫视的报道。
香港占中行动学民思潮的召集人黄之锋以及黄子岳和卢燕慧从星期一宣布绝食抗争以来，目前已经进入第三天。18岁的香港公开大学社会学学生黄之锋说，绝食将持续到香港政府恢复同学生对话为止。
我们已经连续绝食39个小时，绝食将持续到特首选举候选人公开提名或中国人大收回有关决定。我们要求政府重启对话，政府有责任做出回应。
星期三，香港和平占中的3位发起人戴耀廷、陈建民和朱耀明在呼吁学生撤离占领区、转换抗争方式之后，到中区警署自首，以此表示尊重法治，承担法律后果。已退休的罗马天主教香港教区书记主教陈日军等数十名支持者也计划到警署自首。准备前往警署自首的抗议者说，
我认为很多香港市民都非常失望，因为政府对这个问题的立场丝毫没有改变。我们要的是真普选。
我觉得在现阶段，真正热爱香港的市民应该站出来，继续为获得普选而奋斗。
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说，他尊重3名组织者自首的决定，但他将继续抗争下去。
我们知道占中三子是将会在今天下午是去警署。
我们知道3名占中行动的组织者下午要到警署自首，我们尊重和理解他们的决定。我们希望在他们自首并呼吁学生撤退时，他们也能向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问政府何时能与学生对话。
目前尽管占中行动的热情已经不像2个多月前开始时那么高涨，但仍然有数百人继续留守在占中现场。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国民党在台湾选举中落败之后呢，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三正式宣布辞去他所兼任的国民党主席职务。马英九政府推行的两岸政策被认为是导致国民党选举失利的一个重要原因，甚至有人将这次地方选举视作民众对马英九推动和中国大陆加速整合的意见公投。详情来看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尽管有分析认为不应将此次以地方议题为主的选举简单的看作是对马英九两岸政策的公投，但国民党大面积的败选不能不引发该党以及担任党主席的马英九对其政策做出检讨。国民党星期三下午在台北的中央党部举行中常会，马英九以党主席身份最后一次出席。他在致辞之前说，他应对国民党的败选负责，因而宣布辞去党主席职务。
在这场地方选举中，国民党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挫败，身为党务主席，我要向所有的支持者道歉。我有负于创党的先烈先贤，我很惭愧，我让大家失望了。
马英九辞职的消息并不突然，九合一选举次日，国民党发言人就曾表示，马英九会负起应负的责任，不会恋战。马英九辞去国民党主席职务之后， 仍然是台湾总统，他的第二任期将于2016年届满。不论选举是否像一些分析所说的是反映民众对马英九推动两岸整合所做的评判，马英九在余下任期之内继续推动两岸整合的步伐则很可能会放缓。国民党的失利加之不再担任党主席职务，他未来不可能像从前那样有效地推动自己的政策。2008年马英九就任总统，两岸在经过了数十年相对的敌对状态之后，经贸关系开始迅速的发展，但是民众则越来越担心马英九的两岸政策将导致台湾在经济上过度的依赖中国大陆。今年3月，台湾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反对通过两岸服贸协定，台湾的立法院也史无前例的被占领。而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处理香港事务的做法也让台湾人更具有戒心。今年10月，许多台湾年轻人聚集在台北的自由广场，支持香港人为争取特首补选而发起的战中运动。 VOA 卫视新闻报道。
美国国务卿克里说，盟军对伊斯兰国发动空袭使激进分子更难集结旅行或者是发动袭击。克里星期三在布鲁塞尔主持召开60个伙伴国家外长会议，讨论打击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努力。伊斯兰国今年早些时候占领了伊拉克北部和西部以及叙利亚东部的大片地区。克里国务卿说，美国领导的盟军会继续发动必要的空袭，同时扩大对伊拉克安全部队的训练和协助。盟军8月开始空袭以来，已经对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目标进行了1000多轮的轰炸。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辛吉尔说，美国掌握的迹象显示，伊朗也对伊拉克境内目标进行了空袭。乌克兰议会星期二投票批准了一个亲西方政府，让几名外国技术官僚出任重要的财政职务。在这同时，乌克兰政府军与亲俄反叛武装宣布了一项新的停火。但是尽管如此，星期二晚上在反叛武装控制的东部城市顿涅茨克郊外又传出了爆炸声。任职于乌克兰新政府的几名外国人根据总统令获得了乌克兰的公民身份，其中包括前美国外交官加雷斯科，他将出任财政部长。美国总统奥巴马敦促国会紧急拨款62亿美元用于应对埃博拉病毒，他说呢，这将是送给美国人民和全世界的圣诞厚礼。奥巴马星期二在首都华盛顿附近的国家卫生研究院讲话的时候表示，对一种埃博拉潜在疫苗的首阶段的临床试验没有严重副作用，那么这个消息令人振奋。埃博拉在几内亚、利比亚和塞拉利昂已经导致近7000人死亡，其他国家呢也有一些人死亡。好的，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国际新闻，感谢收看。
欢迎您回到 VOA 卫视新闻。香港战中运动在今天进入第67天，那么是否也在今天要正式走入结束呢？战中运动的3位发起人戴耀廷、陈建明还有朱耀明，他们在今天下午前往了香港的中区警署来向警方自首。那么在现场我们也看到了还有一些支持还有反对战中的人在进行示威。那么有关今天一整天的详细情况，我们现在立刻连线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来为您报道。海燕你好。
你好。
是海燕，你现在所在位置是在哪里？跟我们谈一谈今天下午这一次的自首行动的大约情况。
我现在是在金钟占领区立法院外面，就是黄志峰和学联三位绝食学生他们的帐篷外面。我先说一下，今天下午3点呢，在中区警署战中三子戴耀廷、陈建民、朱耀明以及香港这个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书记主教陈日军等60多人呢，在中区警署向警方自首。他们希望能够通过他们的自首行动呢，体现这个公民抗命、承担罪责的这个承诺和这个精神，也希望呢能够带动其他的仍在占领区的这个学生呢能够尽快的撤离，走出占领区，将雨伞运动的民主精神呢带到社区，转化 公民抗命的方式。
是，那么海燕，我们知道戴耀廷在这个离开警署前，也在街头举行的记者会上，他也特别提到，他说现在是结束战争、撤离的时候了。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你看到现在在现场仍然有许多人在集结，他们的反应又是如何呢？这是不是进一步能够促进这些占领人士他们的撤离呢？
对于这个自首，战中三子呼吁撤离呢，占领区学生和一些占领者有不同的反响。一些我接触到一些比较年纪稍微大一点的，比较表示认同，但是好些学生还有年轻人呢，他们不认同现在就自首，认为这个运动还没有取得任何的成果，现在的自首呢就让这个占领运动进行等于实质上的终结，所以呢许多人不认同，还坚持要坚守。但是这个战中三子呢，希望就是说，因为为了要争取，从长远角度来讲呢，要争取更多的民意，要把这个占领运动聚集起来的民意保存，而且要这个继续的这个向前推进呢，现在是结束占领这个是时候。
是，那么海燕，我们也知道戴耀廷他也提到了，在这个警署内警察交给他们一列的清单，要求他们勾选他们所犯下的这些事项啊。那么他们只勾选了所谓的非法集会，到目前为止警方有没有对他们的自首行动做出什么样的回应，或者说他们可能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
对，警方呢目前只是说会依法办事，依法处理，不论这个自首的人的职业背景、从事的工作，都一切是按法律执行。而且呢，今天下午律政司司长袁国强呢认为，就是在媒体问到会对这些战中三子还有其他一些人士进行什么控罪的时候呢，他表示目前呢不宜进行宣布。而且呢，由于这个律政司司长袁国强还有就是他们律政司的刑事检控专员呢跟戴耀廷都曾是港大法律系的同学，他们相识多年，所以呢他们两个人自己呢就把就是将来决定如何指控还有是否指控这个责任呢交给跟戴耀廷还有战中三子没有关系的一个副刑事检控专员。
是，海燕，最后我们大约还有30秒左右时间跟我们谈一谈，刚刚我们在新闻报道里也看到了黄之锋对媒体的一些表态，那么今天他的绝食抗议行动仍然在继续的进行，这场绝食行动目前进行是不是吸引了许多人的关注呢？那么黄之锋是否达到了他这个希望引起社会继续来关心这场争取普选运动这样的一个目的呢？
对，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在占领运动走入这个基本上尾声的这个时候呢，再次激发香港市民呢能够同情学生的这个诉求。而且呢，现在你在现场大概有40-50位这个市民呢，他们排队陆续在这个他们绝食的帐篷前呢签名留言，表示对这个学生这个支持。另外呢，他们今天中午向这个特首梁振英呢公布一个公开信，要求呢港府能够重启跟学生的对话，至少呢要重启政改五部曲。另外呢，港府呢也今天做出了回应，表示说就是学生提出来的这个要求呢不现实，也不符合法律，所以港府呢这还是要继续按照人大这个常委会的决定继续推动2017年就是一人一票的普选。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海燕为我们所做的报道，我们也将持续的与海燕保持联系，来了解在香港的这场绝食抗议运动的一些最新发展。那么战中运动它虽然现在还没有说正式的落下帷幕，但是它到底有没有影响香港的经济发展呢？香港的统计处就在星期一公布了香港10月份的零售销售数据，结果是好于预期。不过呢，专家说这主要是得益于智能手机新机型的上市。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路透社说，香港官方公布的十月零售销售数据好于一些分析人士的预期。十月是占中运动开始后的第一个完整月份，这份数据令香港零售业感到意外。数据显示，香港十月份的零售销售额比去年同比增长 1.4%。 香港统计处的发言人表示，对智能手机新机型的巨大需求大大弥补了奢侈品和百货商场零售额的大幅下滑。电子产品和摄影器材的销售额上涨 24%， 同时苹果 iPhone 6的发布对耐用消费品有重大影响。与去年同期相比，这类消费品的销售额大幅上涨 67%， 提振了整个零售业。自占中运动开始后，一些零售商指责抗议活动吓跑了大陆游客，但是占中运动真的对香港的商店造成影响了吗？大陆游客以往是成群结队来香港疯狂购买高端珠宝和手表，但是随着大陆反腐运动的全面展开，这些消费者也在花钱上变得更加谨慎，或选择到别处消费。对于零售业的长期前景，西班牙对外银行的亚洲首席经济学家夏勒对路透社说，情况会有所改变。
Hong Kong perform as a big shopping mall for tourists, especially from China.
香港对游客来说，尤其是大陆游客，是个大型的购物中心。我认为这种商业模式就要结束。中国大陆现在正积极地与其他国家签订更多的自贸协定，这意味着所有这些进口商品以后在大陆会更便宜，因此香港在这方面的相对优势就被大大削弱了。
Hong Kong's relative advantage in this respect has been weakened quite a lot。
随着争取民主的抗议进入十二月，零售商们希望消费者能开始走进商店。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继续，我们带您把镜头转向台湾。台湾总统马英九在今天正式的辞去了国民党主席的职务。那么有外界分析，国民党在九合一选举挫败后的混乱局势，现在似乎在慢慢的稳定下来。我们接下来立刻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许波来为您做详尽的报道。许波，你好。
你好，玉文。
是许波，我们知道马英九是在国民党中常会上做出这样的一个辞职的一个表态啊，跟我们谈谈他是怎么说的。
好的，那么马英九呢，今天他以国民党主席的身份最后一次呢参加国民党的中常会马英九在这个中常会上呢，首先呢，他讲国民党在这次九合一选举中呢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挫败他做得不好，他感到深深的致歉，然后呢，他深鞠躬长达10秒钟，他说呢，他做的没有让人民满意因此呢，他必须要负责任，他也提到呢，他自己深爱的国民党提到呢，他今年五月份去世的老母亲呢，有75年的党龄，而他本人呢，也已经有46年的国民党的党龄。说到这儿的时候呢，他的声音呢一度哽咽。他说呢，他一定要负起应负的责任，所以呢，他要辞职。下面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所以今天我向常会宣布辞去中国国民党主席的职务，也再次向大家诚恳的道歉。
是，那么许波，我们刚刚听到马英九的这个发言和表态啊，那么很多人也在想，在国民党内部啊，现在要如何的来重整旗鼓？我们看到，在这个马英九辞去党主席职务之后，现在党内的这个代理党主席会是谁？那么另外，今天台湾总统府也宣布了新任的阁揆人选，跟我们谈一谈。
是的，随着这个党主席辞职呢，已经成了定局之后呢，现在看起来呢，国民党内部也在逐步的稳定下来。首先的一个迹象呢，就是我们看到呢，这个原来国民党7位党主席呢都提出要辞职，或者有人呢不知道该怎么办好。那么现在呢，马英九辞职的这个事情定下来之后，那么决定了达成共识，就是说呢，7位副主席都不辞职，由吴敦义第一副主席，吴敦义呢也是台湾的副总统，由他呢。这个来代理国民党主席，然后呢主持国民党主席的补选，这是党务方面。在政务方面呢，今天总统府也推出了这个新任行政院长的提名，总统府透露呢，这个就是副行政院的副院长毛治国将升任行政院院长。另外呢，绝大部分内阁成员呢都不会变动，这是这个总统府透露出来的消息，但是还没有正式宣布。他说择日 来正式宣布这个行政院的人选。那么基本上呢，现在看起来呢，就是党政的这个人事这个问题呢，已经初步上定下来了。
是，那么许波，除了在党政方面已经慢慢的敲定人事，重新的站住阵脚之外，在哪一些方面还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媒体所形容的国民党已经慢慢的在稳住阵脚，在党内展开的所谓的维稳的行动呢？
自从九合一选举开票，也就是上个星期六10月29号的那个当天，行政院长江宜桦呢就表示辞职，然后呢，马英九也透露出呢他要负责任。在这两三天以来呢，我们都观察到呢，台湾的国民党呢几乎陷入了一团混乱，说的一团混乱一点都不过分，就是说呢，党内陷于一片混乱，几位副主席呢各说各的调，都不知道怎么办好。那么现在呢，看起来随着马英九这个辞职的这个事情定下来，现在看起来呢，党务这方面呢是稳定下来了。那么政务那方面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说呢，原来也是江宜桦辞职之后呢，台湾属于群龙无首，像没有政府了一样。那么现在呢，这个政府部门呢，短短的两三天之内呢，政府部门的这个人事关系、人事问题也已经初步定下来。再有一个就是的，国民党也逐步的统一了这个基调，就是说昨天呢，国民党召开了一个高层会议，叫中山汇报。在中山汇报上呢，马英九力图统一这个思想，他提出这样一个说法，就是说呢，我们输掉了这次选举，但是我们总的路线没有输，国民党呢将以后呢将继续推动自由开放的这样一个路线。当然马英九的这种说法也引起了很多的争议。
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许波为我们所做的最新的报道，谢谢许波在台北为我们所做的观察和介绍。那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国民党可以说现在要力图要稳住的阵脚，不过呢，国民党的两岸政策会不会出现调整，这也是许多人所关注的。另外这两天我们还看到有报道传出，习近平考虑邀请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到中国进行访问，到底九合一选举之后两岸的情势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下面为您继续的通过连线邀请在香港的台湾中研院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徐思简先生来进行分析。徐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感谢您啊。首先我们就先来看看两岸政策，当然很多人都说两岸政策不是这一次台湾的地方选举的一个主要议题，不过呢，他们说马英九所带领的这个两岸政策是导致这一次败选的因素之一，您赞同吗？为什么？
我非常赞成这样的观点啊，我自己也是持这样的观点。原因是这样，当然这一次的选举基本上是地方的选举，没有哪一个候选人在辩论两岸关系，但是长久以来，这个台湾许多的选民，尤其是在此次地方选举中扮演关键角色的年轻选民，对马英九非常依赖中国大陆的这种，非常依赖中国政府给出善意的这种经贸政策感到不满。我想台湾的年轻人并不是反对两岸经贸进行开放，而是反对马英九的黑箱作业，不经过咨询社会，而私底下透过自己的管道啊，没有经过一个合适的民主程序底下，跟中国大陆签了所谓的服贸协议。那么我想许多人包括年轻的选民在内，对这样的一种不咨询社会，不跟在野党，甚至不跟国民党自己委员商量的这样的一种决策模式感到很愤怒。我想这是影响到大家对于马英九两岸政策不满的最主要的背景，这也是太阳花运动最主要的背景。
是，徐先生，当然了，不可否认在台湾也有些人持不同观点。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这是国民党的前立委邱毅，他就在最近的文章里面说到，他说国民党还有浴火重生的机会，而关键呢恰恰也就在两岸政策上。为什么呢？他的解释是，这是因为民进党的台独立场将会使台湾陷入一个锁岛的危机，就像当年的陈水扁时代一样，这会导致中间选民再一次逆转回去来支持国民党。您赞同他这样的一种预测吗？
我简单看了一下邱毅前委员在环球网上面的这篇文章，其实我觉得邱毅的这个观点可能要比刚刚卸任的马主席卸任的国民党大部分人的观点 还赶不上时代，因为国民党在这次选举完以后已经深切地体认到，现在台湾的政治已经不是蓝绿对决的政治了。这一次国民党用蓝绿对决的方式打这场选战，结果惨败，尤其是在深蓝的这个台北市得到惨败。那么邱毅委员还是把这样的事情归结于一种蓝绿的对抗，我想他可能是把时代的脉络抓出了药方。
是，那您说到时代的脉络，我们来看看民进党方面，当然也有他们的考量啊。如果说民进党要维系这一次选举的名气，一直能到2016年的总统大选，您认为民进党在他们的两岸政策上，特别是所谓的台独党纲问题上，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作为呢？
我相信民进党大概不会去处理台独党纲，既不会把它废掉，也不会这个特别的彰显它。那么在短期内，民进党内部要达成共识，制定一个新的这个纲领，恐怕也有困难。但是我觉得，蔡英文主席以我们对他的理解，他应该会在两岸经贸的政策上采取比较务实的做法。那么，我并不认为蔡英文主席的立场是在本质上是反对两岸贸易的，但是我想台湾的社会会希望，如果他能执政的话呢，他能够透过比较公平开放的一个政治民主程序来完成这件事情。
是，徐先生，我们最后30秒左右时间，想要问您一个预测性的问题，但是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您刚刚提到蔡英文应该会采取与对岸务实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如果说今天习近平真的发出了这项邀约，您认为蔡英文是不是或者应不应该到中国与习近平进行会晤呢？
没有什么不应该，但是这件事情是不会发生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台湾中研院的政治研究所的副研究员徐思简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感谢您。那么有关于台湾的政情还有两岸关系的相关发展还有反应呢，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我们还有更多的专栏报道，也欢迎您登入查询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稍后回来，美国的重量级参议员布朗他最近提出了中国政策新思路，他到底有什么样的内容呢？记者杨晨将有详尽报道。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在这场地方选举中，
我是杨晨，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美国国会重量级的参议员布朗，他最近在回顾美中关系时提到了，过去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思路没有真正的来推动中国遵守国际的准则，加强他们的法治。因此他说，美国应该要采取他所说的新思路。有关详细内容，下面就是 VOA 卫视记者杨晨、李义华、常晓还有斯特恩斯从国会发来的报道。
来自俄亥俄州的美国国会民主党籍参议员谢罗德·布朗12月2日在华盛顿智库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研讨会上说，美国应该重新审视对中国的政策，并且提出了坚守原则这一新的思路。布朗参议员回顾说，十几年前当美国讨论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人们相信中国经济发展会带来民主化，中国会遵守国际准则，加强法治。但是布朗参议员说，
或许十年前这个策略是正确的，但是现在这个策略不再奏效，不利于法治、美国的利益和世界经济。
布朗参议员说，中国是否遵守规则影响美国经济。他说，研究显示，
如果中国采取美国同样高标准的知识产权保护，美国年度销售会增长1007亿美元，增加200多万个就业机会。
布朗参议员卸任负责监督中国人权和法治发展的美国国会与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布朗参议员在谈到香港问题时，呼吁奥巴马总统给予香港要求普选的民众更大的支持。
香港人民不应该再等待了，我们也不应该再等待下去了。
布朗参议员解释，他所说的坚守原则策略意味着美国今后与中国打交道要注重结果，而不只是接触与对话。他说，
我们不能继续容忍中国高科技公司在美国市场筹集数十亿美元资本的同时，美国网络公司却遭到封锁和审查。我们不能继续容忍只是谈论人权、进行对话而不释放良心犯、不关闭劳动营、不保护工人利益、不保护少数民族利益。
布朗参议员说，在和中国打交道的时候，美国掌握着很多可以讨价还价的有力武器，其中最有效的就是美国巨大的市场。VOA 卫视国会山报道。
那么稍后第二小时呢 ，VOA 卫视我们将为您播出的是时事大家谈节目。今天主持人宝生已经来到现场了，欢迎你，宝生。
你好，玉文。
是我们刚刚听到布朗参议员谈到美中关系，今天我们的话题之一好像也是。
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呢，只有一个，就是对2014年美中关系整个的发展和进程进行回顾，并对明年的美中关系进行展望。我们知道呢，今年11月中旬在北京举行了 APEC 峰会，奥巴马总统然后在峰会以后对中国又进行了短暂的国事访问，双方就气候变化还有签证延长等等问题达成了一些协议。但是从深层上来看，两国之间的这种相互不信任的这种关系，这种现状还没有得到改善。我们要请专家对现在的美中关系的现状和发展进行分析。
是，到底中美之间所谓的这种新型大国关系现在建构的如何，未来要如何走下去，我想这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话题。
是的。
好的，我们谢谢宝生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那么也请观众朋友们持续锁定 VOA 卫视新闻收看，同时参与我们第二小时的时事大家谈。稍后回来媒体观察栏目，我们要和您谈的是令计划的政治前途。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新年将至，为了感谢各位听众观众对我们的关心和支持，美国之音为您准备了2015年的礼品挂历，向您展示美国西南部的人文与自然景观。欢迎您发送电邮到 chinese@voanews.com 索取挂历，请在电邮标题中注明2015年挂历，并在电邮内容中填妥您的国家、地址、邮编以及收件人姓名。由于数量有限，我们将以先到先送的办法寄出，直到送完为止。希望美国之音的精美挂历陪伴您度过精彩的一年。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继续我们来看看国际消息。一名自杀汽车爆炸手在索马里的首都摩加迪沙袭击了联合国车队，造成至少3人死亡、7人受伤。在星期三的这场袭击呢，是发生在戒备森严的摩加迪沙国际机场附近。该地区有一些外国使馆，还有一个联合国基地。激进组织青年党已经宣称对爆炸负责。近年来，激进组织青年党在摩加迪沙可以说发动了一系列的炸弹袭击。星期二，有数百名民众游行通过了印度的中部城市博帕尔，他们高举火炬，主要是纪念30年前全球最严重的工业灾难当中死去的上千名遇难者。在1984年12月3号凌晨，氢气从一家美国公司所属的杀虫剂工厂意外的泄漏，那么毒气借助着风势进入了周边的贫民窟。政府所记录的死亡人数是5295人，不过呢，活动人士估计其后年间大约有25万人病死。活动人士说，有毒的废料渗入了地下，侵蚀周边5万民众的饮用水，将持续对2到3代人产生影响，而政府对此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该公司表示，他们已经与印度政府达成了5亿美元的解决方案，目前他们的责任已经了结。美国国土安全部长杰·约翰逊星期二在国会众议院为奥巴马总统有关移民的行政命令进行辩护。共和党将奥巴马的行政动作呢视作是抢夺行政权力，他们对此的愤怒也可能会影响到12月11号必须要通过的政府预算案。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记者塞恩发回来的报道。
移民权益活动人士上个月在白宫外面庆祝奥巴马总统宣布的一项决定。奥巴马说，如果非法移民主动登记，他将采取行动暂缓将400万非法移民递解出境。而星期二在国会山，总统的移民行动得到的是不同的回应。共和党议员向国土安全部部长杰·约翰逊发问，质疑总统行动的合法性以及宣布移民方案的时机。约翰逊为总统的行动辩护：
现实情况是，由于我们资源有限，在过去的许多年，我们的工作重点不是将这些人递解出境。现在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并且鼓励他们做出承诺，这是简单的常识。
委员会的共和党人说，行政命令可能会导致更多的人非法进入美国。不过，约翰逊指责众议院共和党人没有能够像参议院那样通过一项移民法案，这引发了约翰逊与共和党众议员杰夫·邓肯之间的一番交锋。
我希望与国会合作通过一项法案，总统说过他希望最好是这样，问题是我们在国会没有合作伙伴。我认为当美国人开始重新信任政府，相信政府能够履行职责，执行已经通过的法律时，国会是能够通过法案的。
此外，众议院议长贝纳星期二会见共和党成员，讨论如何对付总统的行政命令。
注意，有关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正在考虑几个选项。首先，这是严重的违宪，是对我们的政府体系的严重威胁。坦率地讲，要直接应对它，我们的选项有限，能力也有限。正因为如此，我们要继续与我们的成员交谈。我们还没有决定下一步如何行动，但是我们一定会采取行动。
分析人士说，贝纳似乎急于为愤怒的共和党人找到对于移民问题泄愤的方法，而同时还要通过政府的预算法案，以避免像2013年10月份那样再次导致代价高昂的政府关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继续我们看看来自朝鲜的消息。朝鲜当局宣布了禁止公民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同名。朝鲜政府指示说，跟金正恩同名的朝鲜百姓必须要改名，而婴儿出生登记也不准取名为金正恩。韩国几家媒体获悉，朝鲜当局的指示呢，实际上是2011年1月下达的。在一年后，金正恩在其父金正日去世之后接管了权力。朝鲜方面没有就媒体所说的政府指示来发表评论。那么据信，朝鲜也禁止公民与开国领袖金日成、他的儿子金正日有同样的名字。国际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他们星期三公布了全球腐败指数的排名，对全球175个国家的腐败程度来进行打分。那么中国的排名呢，不仅仅没有因为大力反腐上升，反而是严重的倒退，得分下滑了4个点到36。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对此回应说，该指数与中国的现实情况完全相悖，严重的不符现实。那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他们也对各国的贿赂还有腐败现象发表了新的分析报告。这份报告说呢，绝大多数国际间的贿赂都是由大公司所支付的，贿赂的金额平均占全部交易额的10.9%，占整个交易利润的34.5%。那么被分析的427个个案例当中呢，涉及贿赂外国的公职人员，这些案例都发生在反腐败公约生效的1999年2月份到2014年6月期间。美中两国星期三开始在北京举行2天的有关执法合作的年度会议。美国驻华使馆官员康达说，美国司法部还有国土安全部已经在调查被中国追查的经济犯嫌疑人，但是需要中方提供更详尽的资料。今年的美中执法合作年度会议主要的议题是反腐败、资产没收、网络犯罪、知识产权，还有打击毒品的问题。接下来我们轻松一下，来看看美国财政部在12月3号将要开始发售1美元面值的2015年羊年吉利钱，还有100美元面值的龙凤呈祥吉利钱，要来迎接农历新年的到来。下面就是记者叶琳还有任于洋所做的报道。
为了迎接中国农历新年，美国财政部驻印局12月2号推出了两款序列号以数字8888开头的吉利钱，它们是面值1美元的2015羊年吉利钱，以及100美元面值的龙凤呈祥吉利钱。美国财政部财务长罗西·里奥斯12月2号在驻印局首次向外界展示了这两款吉利钱。财政部驻印局自从2000年开始，每年都会发行农历新年吉利钱。2015羊年1美元吉利钱一共将发行88888套，单套售价5.95美元。这款吉利钱的红色封套外有中文印制的三阳开泰和恭贺新喜字样，封套内写着福禄寿喜临门、金银财宝齐来等字样。百元吉利钱共将发行8888套，单套售价138.88美元。红色封套上用烫金印制的是中国传统的龙凤呈祥图案。
我们了解的是，羊年象征着智慧和创造力，所以我们重视并共同庆祝这样的传统。
李奥斯介绍说，自从2000年以来，美国驻印局一共发售了约150万套吉利钱收藏品。今年发行的这两套吉利钱是第二代吉利钱的第二次发售。其中100美元面值的吉利钱更是代表着纸币制造的最先进科技。他说，编号带有数字8的吉利钱每年都受到华人民众的欢迎，很高兴能以发行吉利钱的方式参与庆祝农历新年。新款吉利钱从12月3号开始通过电话传真预订和实体店发售，美国驻印局的网上商店也接受国际订购。美国之音记者叶林、任云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今天的媒体观察时间，主持人海涛要来和您谈谈令计划他的政治生涯。欢迎您，海涛。
你好，玉文。
是，我们知道令计划现在仍然是中国全国政协的副主席，仍然身兼许多许多重要的要职在身。
是。
可是最近呢，不少媒体都点名了他，而且最近还有一家媒体2次的点名他。跟我们谈一谈这家媒体是什么，他是怎么样点名令计划的？
这家媒体呢，是一个北京的媒体，叫财新网。财新网的他这个老总呢叫胡舒立，胡舒立呢和这个中纪委这个主管王岐山是关系不错的两个人，所以呢，财新网登的一般消息呢，虽然他是独家，他宣称自己是独家，但是很多人看他呢，由于他这个背景呢，所以他2次谈到了令计划。一次是在谈到令计划的这个弟弟令完成的时候，说令完成如何积累财富，这谈到了一次。还有一次就是，这是星期二周二的，还有一次上个礼拜他谈那个令计划的弟弟令完成，这个礼拜是谈那个另外一个证监会的一个高级官员叫李亮。他谈这两次当中，他分别2次提到令计划，说令计划是令家的什么一个哥哥了弟弟了，他还是在职官员等等，这2次提到令计划。所以你要敏锐的媒体呢，特别是海外的媒体，马上抓住这点，就认为令计划要出事了，
要倒霉了。那么很多人也知道这个令计划，他这个曾经是胡锦涛的大秘，对吧？
没错，
是他的得力助手。那么现在呢，不断的被点名，而且2次点名，多次点名，这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你再给我们再简单的分析一下。
因为2年前的中共18大的时候呢，当时令计划就非常红啊，就认为他会上政治局委员，甚至更上一层楼。结果那一次18大呢，令计划不仅没有上去，反而下来了。结果他从书记处的书记呢，变成这个统战部部长，这个职务也很重要。但是人们一看就知道，你离开了个那个中南海那个核心圈子。中南海核心圈子，原来令计划曾经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职务。那么他的职务呢，也被现在习近平的好友栗战书给占据了。所以他从这好几个重要职务退下来，虽然他还是政协副主席，政协副主席也属于国家领导的人，但是他那个就看已经走下坡路，一步一步的越往下走。所以现在从各种迹象表明呢，令计划他的政治前景啊， 的确是凶多吉少了。
是，但是这个走下坡的这个时间也拖得很长。你刚刚
说是两年多，
两年多了。
对
对，那么拖了这么长时间，那么在最近突然之间，好像在媒体的曝光率又开始增加了。我相信很多的外国媒体也关注到这样的一个新的。
没错，因为现在呢，就把那个按照那个周永康那个，如果公布周永康的名字之前，也还是媒财新网先公布的，他是先把周永康的家族、儿子、什么兄弟姐妹先给他兜出来，最后才欲说还休的这个把这个周永康拿出来。现在令计划也是，令计划的弟弟、哥哥、他的这个好多他的妻子等等，好多人都挨了整，挨了整呢。在中国的官场上，如果你的亲戚、兄弟姐妹或者父母亲，或者你的秘书，或者你的保镖，或者是你的司机，如果出了事儿，这个中国的普通的网民或者读者他会知道，这个主人就是清君侧嘛。你如果把他的周围的人都清掉了，这个主人大概也为期不远了。
是，那么就像这个中国官员在回应的时候曾经说过，这个相关的结局的是你懂得啊，这个相关的发展，
这个你懂得非常重要。
对，这是非常有奥秘的一句话。
对对对，
我们谢谢你海涛来到节目的现场，我们做这个最新的分析。
谢谢谢谢。
那么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媒体观察的全部文字内容还有相关的视频也都为您刊载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我们欢迎您登入查询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voachinese.com。 稍后回来 VOA 卫视的年终专题报道，我们今天要为您探讨的是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也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 VOA 卫视新闻。今天的 VOA 卫视年终专题报道呢，我们要带您来回顾2014年引发俄罗斯与西方紧张的乌克兰危机。在乌克兰推翻了亲俄罗斯的总统之后呢，我们知道俄罗斯随即吞并了克里米亚，并且支持乌克兰东部的亲俄反政府武装。那么许多人担心乌克兰会持续的动乱，甚至有可能爆发全面内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从基辅发回来的报道。
乌克兰领导人以庄严肃穆的气氛，而不是大肆欢庆纪念乌克兰要求融入欧洲的独立广场革命一周年。一年前的冲突赶走了俄罗斯支持的总统亚努科维奇，但冲突中被打死的抗议者还没有看到正义的伸张，革命的代价却与日俱增。乌克兰与东部由莫斯科支持的反政府武装的战斗还在继续，已经有数千人死于冲突。基辅的拉祖姆科夫中心的尤里亚基门科说，这场战斗是乌克兰新领导人的重大挑战。
乌克兰独立以来，我们第一次处在战争状态，面对最大的侵略者，甚至可以说敌人。实话实说，他们确实是敌人。
但是多数乌克兰人，包括独立广场抗运动参加者瓦伦蒂娜·比利安说，为了有个欧洲化的未来，付出代价是值得的。
我们选出了议会，希望议会能有效运转，最终一切完好。我们会记住我这些话的。我经历过橙色革命，革命后最可怕的就是失望，人们不应当失望。
战斗分散了人们的精力，阻碍了乌克兰和俄罗斯都急需的经济和政治改革，两国经济都一路下滑。俄罗斯科学院的尤里·皮沃瓦罗夫认为，普京总统插手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民主成就也构成威胁。
通过在乌克兰的侵略、吞并和干涉政策，普京政权同时也在国内采取同样路线，也就是说，政治气候急剧降温了。那些想法不同、持反对立场的人面临的风险严重加大了。从这个意义上，乌克兰的战争也是俄罗斯的战争。整个俄罗斯政府机构都在对不同政见、对意见不一样的人发动战争。
卡内基莫斯科中心主任德米特里·特里宁说， 俄乌之间急需妥协，但是他说各方都没有多少妥协意愿。
特别是对西方来说，因为此刻任何妥协都会被视为对普京让步，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然而如果这样的话，唯一的出路就成了俄罗斯政权垮台。克里姆林宫或多或少就是这么看的，因而对俄罗斯来说，这其中的利害关系就大多了。
受命于危难之际的乌克兰领导人肩负着重任，他们既要应对重新崛起的俄罗斯，又要打破本国的政治腐败文化。正是那种腐败触发了一年前的独立广场革命。美国之音施瑞福基辅报道。
美国唯一的一艘常驻海外的航空母舰呢，最近就要离开日本，回到美国来接受维修。不过接替它的航母可能不会立即的到位。美军的高层官员就说，这个航母的空缺很有可能会被朝鲜视为是可乘之机。我们下面就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常驻日本横须贺港的乔治华盛顿号核动力航空母舰，被视为美国决心维护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象征。被提名接任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的海军上将哈里斯12月2号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为核准这项提名举行的听证会上说，美军需要在东亚地区常驻航空母舰来应对中国潜在的军事威胁。
我认为我们的战斗机是让我们能够执行太平洋司令部下达的任务，进入该地区的关键。我认为联合作战飞机是完成使命的关键，而我们的航空母舰作战群是联合作战中心。
然而乔治华盛顿号超级航母预计2015年返回美国，接受为期3年的中期保养维修和核燃料更新。由于美国国防预算吃紧，五角大楼担心不能及时派遣另一艘航母接替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因而导致美军可能在短期内完全没有航母部署在东亚地区的局面。目前担任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的哈里斯上将说，航母的空缺可能会被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视为可乘之机。
我认为他是一个铤而走险、难以预测和冷酷残暴的领导人，因此我认为如果因为预算自动削减措施继续下去，导致我们继续面对航母空缺的局面，或者失去一两个航母作战群，正如我们的海军作战部长作证时所说的那样，那么我认为金正恩他会趁火打劫的。
五角大楼没有透露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回国及其替代航母启程的具体时间表和其他细节。美军目前拥有10艘航空母舰，由于国防预算不断受到压力，军方指挥官们说他们越来越难投放足够的军力去满足保卫国家安全的各种需要。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近年来呢，在全球的藏人社区里，他们开始拥护一种被称为是拉嘎的抗议运动。那么拉嘎它的藏语字面上的意思就是白色星期三，也是达赖喇嘛出生的星期三。流亡的藏人领袖说，拉嘎运动是为了要维护被中国当局政策不断破坏的民族文化还有认同感。美国之音记者帕斯里恰发来了以下的报道。
这一天是星期三，达兰萨拉的藏族儿童学校的学生要参加一场重要的祈祷仪式。与平时穿校服不同，学生们都穿上了传统的藏装，穿上藏袍仿佛让10岁的次仁班旦回到了他只有从故事中才能了解的故乡。
我感觉穿上这个袍子我就在西藏了。
这是拉嘎的精神。在2008年藏人进行大规模抗议后，西藏本土出现了这种每周一次的仪式。如今世界范围内的许多藏人都支持这项在星期三穿藏族服饰、吃藏族食品、买藏人商品的活动，这被认为是对中国当局统治的无声反抗。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的焦兹纳萨拉乔治说，拉嘎运动不仅有增强藏人民族身份认同的教育作用， 还能成为一股潜在的巨大政治力量。This was like a sort of decollectivization of protest,
where it became about individual expression. 这像是去集体化的抗议。这是我作为藏人的个人表达和主张，由我自己来决定我的文化如何被认识，如何用我的文化来抵抗被中国文化同化。
The way my culture is going to be viewed and the way my culture is going to be, a means of resistance to assimilation to the Chinese culture.
国际西藏网络的洛桑才旦说，同样重要的是，这种实践有助于这里的年轻人和生活在中国和离散在世界各地的藏人同胞联系起来。
For every movement or every freedom struggle to sustain, you need the younger generation.
一个争取自由的斗争要持续下去，就需要年轻一代，需要保持他们的根。我认为这是个例子，我们看到年轻人如何祈祷和庆祝拉嘎。
And then specifically celebrating Hagar.
在达兰萨拉，这个运动对像次仁班旦和丹增热吉这样的学生看来是有效的。
Yes, I want to.
我想去西藏。
Yes, I want.
我想去。
中国军队开进西藏，用中国当局的话说，西藏和平解放。从那以后，成千上万名藏人逃到印度。中国当局的政策意在重新改造藏人的历史家园，但是拉嘎运动努力让这里的孩子们怀抱回归家园的梦想。美国之音帕斯里恰，印度达兰萨拉报道。
大家好，我是 ONG 美语主持人白洁，我们这周就会一起来看看怎么用美语说自拍和群自拍。别忘了在新浪微博上关注 ONG 美语。
好，谢谢白杰。那么节目最后就是我们的 OMG 美语单元了。今天呢，白杰要告诉你用美语怎么来说超级乱、好混乱。我们一起去看看。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怎么用美语说杂乱
，extremely unorganized。Extremely unorganized. Extremely unorganized. Extremely unorganized.
乱到一定境界了。
Border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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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line.
边界线。
Hey, we need to talk about something.
哎，我们得谈谈。
What's up?
怎么了？
Your bedroom is extremely unorganized.It's borderline disgusting.
你的卧室乱到一定境界了，都近乎恶心了。
Complete mess. Complete mess. Complete mess. Complete mess.
完全一团糟。
Are you kidding me? Have you seen your room lately? It is a complete mess.
你在开玩笑吗？你最近有没有好好看看你自己的房间？完全就是一团糟。
Disarray, disarray, disarray,
杂乱。
Your room is in complete disarray. You should be ashamed of yourself.
你的房间杂乱不堪，你真应该为自己感到丢脸。
好，请评论告诉我 ，Is your room in disarray? Is it a complete mess? Okay, bye bye.
好，各位观众，以上就是今天12月3号晚上第一小时的 VOA 卫视节目。如果您对今天节目有任何建议或是看法，欢迎您发送电邮给我们，电邮地址是 voasinwen@gmail.com。我是郑玉文，也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由宝生还有宇宙为您主持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节目最后，我们带您去看看这场肆虐加州的暴风雪。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再会。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2月3号星期三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各位好，我是宇宙。2014年正在进入尾声，11月中旬 APEC 峰会在北京举行，美国总统奥巴马随后对中国进行了短暂国事访问，两国就气候变化、签证、互惠等问题达成了协议与共识。
美中最高领导人更就不同执政理念深入交换了看法，然而两国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存在分歧。回顾2014年，美中两国关系呈现出怎样一个轨迹？展望2015年，美中两个大国如何继续在徘徊中前进？时事大家谈邀请国际问题专家进行分析。好，首先请安华为大家介绍今天的重要新闻。安华。
好，谢谢宝申。我们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香港战中行动3位发起人已经到警署自首，并且呼吁学生撤离，结束战中。另一方面呢，继续绝食的抗议学生星期三发表公开信，呼吁特首梁振英重启政改对话。下面来看 VOA 卫视的报道。
香港战中行动学民思潮的召集人黄之锋以及黄子岳和卢燕慧从星期一宣布绝食抗争以来，目前已经进入第三天。18岁的香港公开大学社会学学生黄之锋说，绝食将持续到香港政府恢复同学生对话为止。
我们已经连续绝食39个小时，绝食将持续到特首选举候选人公开提名或中国人大收回有关决定。我们要求政府重启对话，政府有责任做出回应。
星期三，香港和平战中的3位发起人戴耀廷、陈建民和朱耀明在呼吁学生撤离占领区、转换抗争方式之后，到中区警署自首，以此表示尊重法治、承担法律后果。已退休的罗马天主教香港教区书记主教陈日军等数十名支持者也计划到警署自首。准备前往警署自首的抗议者说，
我认为很多香港市民都非常失望，因为政府对这个问题的立场丝毫没有改变。我们要的是真普选。
我觉得在现阶段，真正热爱香港的市民应该站出来继续为获得普选而奋斗。
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说，他尊重3名组织者自首的决定，但他将继续抗争下去。
我们知道占中三子是将会在今天下午是去警署。
我们知道3名占中行动的组织者下午要到警署自首，我们尊重和理解他们的决定。我们希望在他们自首并呼吁学生撤退时，他们也能向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问政府何时能与学生对话。
目前尽管占中行动的热情已经不像2个多月前开始时那么高涨，但仍然有数百人继续留守在战中现场。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国民党在台湾选举中落败之后，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三正式宣布辞去他所兼任的国民党主席职务。马英九政府推行的两岸政策被认为呢是导致国民党选举失利的一个重要原因，甚至有人呢把这一次地方选举视作是民众对马英九推动和中国大陆加速整合的意见公投。下面来看 VOA 卫视的报道。
尽管有分析认为不应将此次以地方议题为主的选举简单的看作是对马英九两岸政策的公投，但国民党大面积的败选不能不引发该党以及担任党主席的马英九对其政策做出检讨。国民党星期三下午在台北的中央党部举行中常会，马英九以党主席身份最后一次出席。他在致辞之前说，他应对国民党的败选负责，因而宣布辞去党主席职务。
在这场地方选举中，国民党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挫败，身为党务主席，我要向所有的支持者道歉。我有负于创党的先烈先贤，我很惭愧，我让大家失望了。
马英九辞职的消息并不突然，9合1选举次日，国民党发言人就曾表示，马英九会负起应负的责任，不会恋战。马英九辞去国民党主席职务之后，仍然是台湾总统，他的第二任期将于2016年届满。不论选举是否像一些分析所说的是反映民众对 马英九推动两岸整合所做的评判。马英九在余下任期之内继续推动两岸整合的步伐，则很可能会放缓。国民党的势力加之不再担任党主席职务，他未来不可能像从前那样有效地推动自己的政策。2008年，马英九就任总统，两岸在经过了数十年相对的敌对状态之后，经贸关系开始迅速的发展。但是民众则越来越担心，马英九的两岸政策将导致台湾在经济上过度的依赖中国大陆。今年三月，台湾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反对通过两岸服贸协定，台湾的立法院也史无前例的被占领。而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处理香港事务的做法也让台湾人更具有戒心。今年十月，许多台湾年轻人聚集在台北的自由广场，支持香港人为争取特首普选而发起的战中运动。 VOA 卫视新闻报道。
国际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星期三公布全球腐败指数排名，对全球175个国家的腐败程度进行打分。那么中国的排名呢，不仅没有因为大力反腐上升，反而是严重倒退，得分下滑了4个点，到了第36。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对此回应说，该指数和中国现实情况完全相悖，严重不符。好的，以上各位收看的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国际新闻。
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2014年11月中旬 APEC 峰会在北京举行，美国总统奥巴马随后对中国进行了短暂国事访问，双方就气候变化、签证互惠、军事互信、贸易谈判以及抗击埃博拉、反恐等问题达成多项协议或共识。奥巴马与习近平更借瀛台夜话之际，就不同执政理念深入交换看法。然而访问结束后，两国罕见的没有发表联合声明，奥巴马也并未邀请习近平访美，显示两国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尤其是在所谓新型大国关系问题上存在分歧。回顾2014年美中两国关系呈现出怎样一个轨迹，展望2015年，美中两个大国能不能继续在徘徊中前进？时事大家谈邀请国际问题专家进行分析。
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一位呢是日本三菱综合研究所杨中美博士。杨先生你好。
你好。
好，杨先生通过电话从日本东京参加节目。另外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记者、社会学博士龚小夏女士。小夏你好。
你好。
嗯，好的，我们欢迎两位。与此同时，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欢迎各位拨打电话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您的见解。
是的，在这个播送讨论之前呢，我们先来播送一篇相关的报道。随着2014年步入尾声，美中两国关系在奥巴马总统访问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达成多项协议的情况下，取得一些正面积极成果，也为过去一年来两国跌宕起伏的关系画出一个上扬的走势。不过两国关系的发展是否能持续这种轨迹，分析人士看法谨慎，认为美中之间仍然有许多基本分歧难以消弭。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预感的报道。
过去一年来，美中关系受到一些事件影响，震荡起伏，包括东中国海与南中国海的领土争端，美国以网络间谍罪起诉解放军军官，西藏喇嘛自焚，新疆和中国维权人士的人权问题，美国军机遭中国战机危险拦截，香港战中民主抗议等等，这些事件都激起两国关系的波澜。然而，在岁末年冬之际，美中关系近日出现一些积极变化。奥巴马总统在北京国事访问期间，与习近平达成多项协议与共识，包括气候变化、签证互惠、军事互信、贸易谈判，以及加强埃博拉、反恐等国际事务方面的协调与合作。不过，分析人士认为，美中领导人会谈最大的作用即在于加强相互理解，并不能消除根本的分歧。
I think the important achievement of this meeting were the nil-nil understanding.
我认为这次会谈最重要的成就就是两国军方的相互理解，这对美军和解放军在西太平洋的互动极为重要。它没有办法解决所有的问题。因为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造成的问题的中国船只是海警船而不是中国海军，所以双方海警部门也需要有类似的相互理解。
中国新领导人习近平上台后多次提出和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作为中国发展对美关系的主轴，但美国舆论界和学界对这个概念的内涵表示疑虑，认为美国政府不能照单全收。
I think it was a mistake to ever entertain the idea of some new great power relationship dynamic.
它为本区域带来许多问题，它带有美中两国在搞两个大国集团 G2 的意思，这是没有人想看到的，所以奥巴马政府现在也想从这个概念退却。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
对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容，习近平本人在今年七月的美中经济战略对话中明确阐述了他的主要意涵。
中美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在很多方面肯定有差别，有差别才需要沟通合作。我们双方应该坚持从大局着眼，把握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总目标。只要我们双方坚持相互尊重、趋同化异，保持战略耐心，不为一事所惑，不为一言所扰，中美关系大局就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
不过，分析人士认为，中国要求美国尊重其包括主权和领土完整在内的核心利益，美国无法完全接受，因为它和美国本身的长期利益是有冲突的。前美国国务院亚太副驻青柯庆生不久前在布鲁金斯学会的一场讨论会表示，被北京当局视为其核心利益的，第一就是维持共产党一党专政，第二是根据中国当今地图的领土完整，第三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环境。
US really only agrees with the third.
美国实际上只同意其中的第三点，你知道，要美国基本上接受说那些是你的核心利益，我们必须经常遵守他们，那是相当困难的事情。美国永远无法说我们支持中国共产党永远一党统治，我们只能说我们不会采取行动去导致你的国家不稳定。
随着中国在东中国海设立防空识别区，在南中国海设置钻井平台，以及人权、网络间谍、军机拦截等一连串强势作为，奥巴马政府官员也开始与新型大国关系的说法保持距离。此外，习近平提出亚洲人管理亚洲事的说法，成立丝路基金，设置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等，也被认为是中国有意在亚洲建立由自己主导的多边体系，突破美国亚洲再平衡政策的围堵。《华尔街日报》的评论说，中国成立丝路基金 向亚洲国家提供贷款和援助等做法是精心策划的谋略，目的在于重塑以中国为主的朝贡体系，将美国逐出东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最近发布的年度报告说，自两年前习近平上任以来，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同美国盟友日本、菲律宾的领土争议导致美中关系紧张，两国在亚太地区擦枪走火，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增加。
我们无需过于悲观或乐观，只要他们继续维持那种糟糕的政治制度，我们就永远不可能成为密切的伙伴。我也希望我们之间永远不会发生战争，除非是由于意外的擦枪走火，这也是双方正在试图防范的情况。
观察人士指出，无论是澳习庄园会谈还是英台夜话，都无法改变美中之间的根本分歧。美中作为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双方没有不合作的选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预港的采访报道。
好，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呢，是美中关系在2014年的发展。刚才播放的是 VOA 记者钟晨芳和玉港做的一个年终报道。首先请问一下龚晓夏博士，你认为2014年美中关系到底有哪些亮点？
我觉得美中关系如果从总的大面上来看呢，有一个很重要的转折外边是没有注意到的，这就是一个意识形态上的这个攻与守这个转折。我们要看到，就是哪怕是邓小平年代到后来到这个江泽民胡耀邦年代，我们看到中国的意识形态上是处守势的，就是说我们是有中国特色，我们达到不了美国那种民主制度，我们呢就说跟你们是不一样的，有我们特色的，可是呢并没有再次像毛泽东时代那样说我们的制度比你们的好。那么这一次我们看到，尤其是奥巴马去访问中国的时候，尤其是这个瀛台夜话，我们看到这个态势，攻守态势有所转变。那么这两年奥巴马政府在这，然后你一直看到就是说美国人就自己叫辩护说我们有我们的制度，你们应该实行民主，可是中国特别习近平上台以后呢，采取了非常强劲的攻势，说我们这个制度就是很好，恐怕比你们的更好，这是一个很根本的转变。而这个转变呢，就是说意识形态领先呢，是能主导很多其他转变的。
好，接下来我想问问在东京的杨中美先生，那么我想问问，就是您同不同意龚晓夏博士刚才他提出的这个观点，就是意识形态在今年的中美关系中呢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您认为今年的这个中美关系与往年的关系有哪一些不同的地方？杨先生，
我觉得中国的这个现在对美关系啊正在发生，就像这个龚博士一样的发生，正在发生一些质的变化。比方说在经济上，他认为是美国想用这个新的游戏规则，这个 TPP 来个规定它这个来阻止这个中国的进一步进有利的发展，那么它就打出了这个亚太自由自贸经济区来反结。在政治上呢，它搞亚新峰会，提倡亚洲安全馆，来针对美国的这个亚太重返亚太的这个再平衡战略。那么我们看到在这个各个方面呢，就是刚才的意识形态方面呢，是龚博士讲的，也是在开始渐渐打出所谓的中国特色，来和美国进行一个针锋对抗。那么但是中国知道自己的力量还不够，还必须要收敛的地方要收敛，所以呢在很多有利于国家发展有利于这个世界的问题上，比方说气候温暖，或者是这个打击恐怖分子等等海涛方面，都采取了比较开放合作的态度，这个也是他比较自信的方面。实际上就是说中国呢开始呢在这个外交上对美国渐渐开始有了一个自信，然后呢就是在针对美国的想制造新的游戏规则来规范中国的时候呢，中国开始用自己的方法来反击，但是呢不想把美国的中美关系破坏，是既有争斗但是又有合作，但是呢长远的总的目标 长期目标它没有变，就是在今后呢，就是希望由美国和中国这样两个新型大国关系来共同管理太平洋地区的问题。我想这个就是今年中美关系的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是，小夏，谈到奥巴马访华呢，很多评论人士认为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达成的一些协议或者一些共识呢，基本上是一些表层上的东西，你像是签证的问题啦，或者气候的变化，但是在深层的一些问题上，特别是两个大国对相互战略这种理解的不信任仍然是十分严重的，特别是中国目前处于一种崛起的趋势，美国是在维持现有的国际秩序，这么一个崛起国家和一个所谓首长国之间这种争斗是必然的，你怎么看这两国之间在深层问题上的这种严重分歧？
第一，我觉得啊，就是说达成的协议并不见得完全都是表层的，
嗯，
其中我觉得这个最比较深层的一个就是气候变化。
嗯，
气候变化这个问题在美国还是一个正在争论中的问题，那么也就是说气候变化到底是不是人为的，那么对于人为进行气候变化这个减排到底是一个有用的，就是应该做的行动还是不应该做，这个美国国内有非常非常深刻的分裂。那么奥巴马这回去签订这个气候协议，根据美国的法律呢，凡是这个协议都要回来面对美国参议院的批准，那么下一届共和党参议院如果不批准呢，就让奥巴马会处在一个比较为难的状态，这是一个问题。另外很多深层的问题，我觉得中美之间吧，这种相互的不信任，这是很两国的政治制度造成的，这也不可能有信任。哪怕奥巴马跟习近平两个人瀛台夜话再多夜话一段时间，达成很多信任呢，美国国会、美国的人民、美国的国民、美国的这个整个政治舆论对中国这种制度是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的。
嗯，杨中美博士谈到这个深层的问题呢，一些评论人士认为，美中两国在一些比较重大的问题上，特别是美国现在重新返回亚洲或者把战略重心返回亚洲，以及中国的新型大国关系上，两国在这些问题上基本上没有什么共识，或者说没有什么深层的理解，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我觉得美国的战略和中国的战略正好是两个不同性质的东西。
嗯，
中国的这个战略是要在是一个前进的战略，就是想要在随着这国力的上升，随着国家的利益的扩展，它需要一个更广泛的安全空间和广泛的一个安全利益。那么它就是在这个提出这个新型大国关系的总结目标，就是我不挑战你美国，但是我希望能够有共管太平洋，那么来确保我们两个国家的和平共同发展。而美国呢，是随着国力的虽下降，我觉得因为这几年的战争把它拖垮了以后，它的下降以后呢，它想重返这个亚洲呢，就是提出亚太再平，它是一个在好像是一个进攻性的，实际上是防守中的进攻。那么实际上随着国力的逐渐增长呢，美国的这个重返亚太这个战略呢，如果得不到日本和其他盟国的坚定有力的支持呢，我觉得呢是很难阻挡中国前进的步伐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两个性质不同的一个战略碰撞。目前的趋向来看，美国还是看上去是进攻势，中国是防势，但是实际上中国在扎扎实实的好像在前进着。
我想说一点有点不同的看法，就是呢，美国有人写过一本书，叫做《美国是个不情愿的帝国》。实际上美国就在二次大战前孤立主义情绪是非常高涨，大家就不想管，美国人本来到了一个新大陆就是不想管你们旧大陆的麻烦事儿。那么现在美国在亚洲很多时候是亚洲国家要拖美国进去，越南、菲律宾、那个印尼等等，他们要拖着美国来管亚洲的事，否则他们对中国是有恐惧感的，就是这个如果中国进攻他们怎么办，他们需要美国做后台。而美国呢，在这么做呢，是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的，美国国内有很多挑战对这种做法。所以这里还有日本， 那么日本是个很有国力的国家，但是日本希望跟美国还是保持它的同盟呢，这样就能够防御一点中国的威胁。所以美国我觉得它不是一个进攻性的，它是被人拖下水的，差不多是。
那想想我想问，就是从现在的中美关系来说的话，习近平这个领导人，我想看您觉得他对中美关系这影响力到底有多大？还有呢，你也是这个历史研究历史的这个学者啊。那么就是从中国共产党他上台之后呢，共产党的这个领导人，您觉得哪一位对中美关系有最大的影响力？最有作为，还有哪一些是最没有作为的？
影响力吗？还是毛周邓？你要说这他们几位，就是说从中美建交开始啊，从这个后来邓小平，尤其是打开的中美贸易关系，这是非常重要。就是二十世纪，如果你要回过头去总结这。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现在呢，我们的节目有一些声频上面的技术困难，我们正在进行处理，很快就能够解决完毕。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呢，是美中两国关系在2014年的这种发展。我想请问一下杨中美博士，您刚才谈到中国现在的它的这种所谓和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要点呢，是不挑战美国，也就是说所谓的在太平洋地区和美国共管。但是实际上据很多人士观察，从中共最近举行的外交会议上，以及人民日报海外版连续发表的五篇评论上，中国实际上正在向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这种领导国家的地位发起挑战。所以说呢，中国想就是在国际上承认它这种一种新兴大国的姿态，而且同时也让美国来承认中国的这种所谓新兴大国的地位。但是美国并不领情中国这种新兴大国关系的这种说法，包括美国国务院这个美国国务卿克里，还有其他的政界领导人都表示了这样的一种姿态。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杨中美博士，您能够听到我们的节目吗？现在杨中美博士没有办法来参加节目讨论，小夏，你看一看能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我是怎么说呢？没有，我等着杨中美博士回答，想向他请教是。但是我想接着刚才段子之前说一个，美中两国关系在这个中间就是有一些非常深层的这些差异啊。我觉得美中两国的领导人其实对这个意识的并不特别清楚。我跟美国和中国两边的专家有不少打过不少交道，就中国的美国问题专家和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我觉得就是对中美关系或者美中关系讲得最透彻的有一个人，就是王吉思博士。王吉思是北京大学的，那个我们当时也是同学，他说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判断，他说中国是官方搞外交，美国是全民搞外交，中国对美国是一个政府对一个社会。那么也就是说，中国在制定很多美国对外交政策的时候，它不太需要考虑国内人民到底是怎么反应的，它有时候会考虑是怎么样让国内人民看得比较好看一点，但是呢，它不太考虑国内人民各种利益会有什么样的这种交叉的活动。 而美国政府呢，却是要考虑各方面，商界的利益、工会的利益、普通人的利益、那个消费者的利益等等等等。所以呢，两国这种关系的形成啊，其实就说你说走向再平衡，两国关系的形成本身就不是一个平衡的关系。这是很有意思的，我觉得。
那么小夏说到这一点，就是说，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这个两国关系，实际上呢也是代表着世界上的这个两面的关系。那么一边呢是以美国为首的这个西方的自由的这国家的这个群体，那么另外就是一个相反的群体。所以呢，全世界这个关系中呢，还有包括中美这个关系中，究竟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矛盾呢，还是它更深层一些的是政府和民众之间的这个关系的这个理念呢？
这里头应该这么说吧，凡是民主国家就更多是反映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凡是专制国家就不是。所以这里头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当这个政府反映民意，民主国家之间有很多这些关系的时候呢，他们之间是不太容易发生大规模战争冲突等等等等的。那么而专制国家或半专制国家是很容易发生战争冲突，因为政府决策非常快。所以我想美国当年要记得二次大战要打仗，不是日本打到家门口来，美国人是不肯打的，总统都没法叫打仗。所以但是呢，专制国家说打就打了。所以你想在这多国关系的这种形成中啊，就是说关系是否能平衡，是否有会大规模的冲突战争等等等等呢，其实跟这个国内政治制度非常有关联。
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2014年的美中关系。如果您希望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请打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400-120-0551，400-120-0551。接下来我们就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首先是湖南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美国一向的苏联强硬，这个对中共同情，导致了很多严重的战略失误。雅尔塔会议同意让苏联出兵东北，视频战役那个孙立人剿灭林彪的时候，马歇尔出面调停。朝鲜战争，你作为反攻时期占绝对优势却要停战。越南战争不彻底，苏联要核打击中共的时候，美国制止。现在中共经过了几十年的资本主义模式发展，他要挑战世界秩序，通过网络攻击和间谍手段窃取美国的军事科技技术。美国下一届应该换一个强硬的白人总统，或者华人也应该参政竞选州长啊或者总统啊，因为只有华人才懂得如何对付中共。
好的，
谢谢
湖南的刘先生。请问在东京的杨中美先生，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大家知道在2014年美俄关系发生了比较深刻的变化，由于乌克兰的局势，还有由于其他各方面的原因，美俄关系现在非常的紧张。美俄之间的关系的变化对美中关系有没有任何影响？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湖南刘先生刚才提到的，两国美中两国在很多的问题上仍然存在不信任，包括网络间谍还有其他方面的因素，您怎么回答这两个问题？
这个美国的东扩问题呢，实际上是犯了一个比较激进的战略错误。这个实际上呢，是把俄国呢，就是逼急了以后呢，结果俄国进行了一个反击。那么这个反击呢，是出乎美国的意料之外的，是美国的就是重返亚太战略呢，受到了一些障碍。本来就美国很可以把集中精力来重返亚太战略，搞再平衡，但是他不得不分出很大的力量来对付这个苏联的扩张。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是帮了中国的忙，是有利于中国的。所以呢，中俄现在好像就是在各方面呢就联手，实际上也是在制衡美国这个扩展。那么在这方面呢，我觉得这个美国的犯了一个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战略性的一个错误，使中国赢得了一个宝贵的一个时间，这是一个第一个问题。第二点呢，我觉得中美之间呢，实际上是两个国家的制度是不同的，但是中美两国人民之间呢，实际上是没有问题的，也是这个应当说是他们不会对双方国家的人民对人民啊
实际上都抱有好感，不像中国对日本人民和人民之间抱有相互大的很大的不信任。那么这个，但是刚才龚小姐讲了，就是一个中国的一个专制制专政的一个制度啊，容易决策，容易实行一个国家战略的变化。那么在这个对外扩张的时候，或者对外进行这个进决策的时候呢，它会下得很快。但是中国领导人也是非常谨慎的，在重大的问题上他也是不轻易出手的，是非常根据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反应，他也要进行综合考量的。所以他对美国的这个战略呢，实际上我觉得是一直是很比较谨慎的，从来没有很大意的合作是盲目的。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呢，我觉得呢中美的关系呢，我觉得是在理性的成分占上风，不理性的地方比较少。那么像关于性间谍问题等等呢，这是肯定双方都有的事，中国也要想取去某些国家。
我们现在讨论的话题是2013年美中关系的回顾。好，那么我们继续接听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天津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张先生在线上吗？好，张先生电话线有一些问题，那么欢迎您继续拨打回来4001200051。那么刚才呢，我们是由于技术故障呢，我们的这个声音出现了一些问题，现在已经恢复运作。接下来我们看看山东的孔先生。
现在还没有音频，还有一些问题。
音频还有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还是请问一下小夏，刚才你和杨仲美博士都是解释了一下美中两个国家的政府在制定外交政策方面他们一个程序，但是我们最近也看到，就像我刚才在问题当中也看到，也谈到了，《人民日报》海外版就美中关系连篇累牍的发表了5篇文章，对于美国的外交政策。以及美国的这种国际秩序的治理的形式等等都提出了疑问。那么有很多专家就认为，现在除了中国政府以外，中国的媒体，特别是中国的官媒以及军方，都对外交政策，尤其是对中美政策产生着相当大的影响，这是在过去所不曾有的。你是不是同意这种说法？
我在想啊，中国这个媒体就是这么做法呢，就是有几个因素。第一个是这个媒体很多是做给国内人民看的，
嗯，
因为中国的媒体就是刚才说的5篇都是人民日报党报上的文章，那么党报媒体采取这种姿势，他也知道美国人并不拿这个当回事，因为美国媒体上成天骂这个总统什么，那是司空见惯的，每天总统挨的骂多了，所以在中国媒体上这个做这个呢，美国人并不在意，可是在中国的读者眼中看来呢，他们就好像表示出中国这个作为大国崛起了非常强硬这个姿态。在中国有很有意思的事儿啊，在媒体上玩反美，那其实媒体是很有好处的，因为他们玩反美反日等等呢，他们可以吸引读者，但同时呢又可以实际上讨好权贵，讨好上边。所以这个我觉得这很多还是中国媒体自己对内玩的一个事情，还不是对外的一个。但这种玩火吧，这实际上有点玩火，就是说 这个民族主义情绪煽动起来，要打回去不容易。而且在国内，我就看在国内造成了很多就是对世界的一些歪曲的这种印象吧。其实对中国以后就在执行一些外交政策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那个反日，中国媒体反日非常厉害。但是中国真正跟日本如果冲突起来是怎么一回事呢？我觉得这个其实都是没有考虑到的，所以我觉得很大程度上中国媒体发表言论是不怎么负责任的。
嗯，好，谢谢龚晓霞博士。接下来我想问问杨竹美博士，就是我看到有一些报道上面好像是纽约时报上有一个文章说中国现在奉行的是一种所谓的例外主义，就是说他现在既然觉得社会主义呢已经这个没有办法，已经是死胡同，那么现在试图呢要复兴他的这个所谓的儒教思想，那么所以这么做的这个目的呢就在于告诉西方世界，就是我们跟你们是不一样的，我们有自己的道路。那您认为中国的这个所谓的例外主义呢对美中关系甚至对世界格局还有对中国还有中国共产党本身将有怎么样的长期的一个影响呢？
哎呀，还有
我常常讲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说它奉行不同的价值观，对内是有讲一个这个一党独裁的统治，对外他要讲这个世界政治制度的民主化，那么实际上他是在相对说是对一个力量小的时候，他要讲国际政治秩序啊民主化。那么在现在的情况下，中国呢还没有力量和美国挑战，实际上呢他讲民主化的时候呢，实际上表示自己的力量还不够。但是当国他要对国内老百姓来说呢，他显得好像就是一定要强硬，这样把民意压下去，那么维持自己的一党统治。所以这个说法呢是肯定是不成立的，因为这个一些普遍的价值呢最终会被老百姓接受，会被老百姓所认识，也会被将来会被这个渐进的政治制度啊所替代。所以说我认为这种制度呢，这种说法呢是不成立的，也不科学的。我觉得呢这个是目前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呢还没有足够的自信来面对人民的要求和世界的潮流，所以呢他在可能是在摸索自己的道路，但这个道路是怎样摸索我们还要以用长期的眼光来看他们。我觉得在渐渐的从法治的观点来治理这个国家的话也是一个进步，那么是不是将来能够达到多长的时间刷新中国的特色的民主化呢？我看还有相当的长的时间。
好，谢谢杨中美博士。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首先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听到您了，请讲。
请讲。
我个人的观点呢，这个美中关系实际上就是奥巴马总统与习大帝的关系。奥巴马总统呢是民选的，习大帝呢则是天生的。奥巴马还有两年下课，习大帝从天理上讲或从马恩列斯毛邓江胡习的继承关系讲还有八年下课。这是中美关系与中国，这个中美关系和中国的老百姓啊实际上是没有关系的，不可能像里根总统与戈巴乔夫的美苏关系使苏共解散给俄罗斯老百姓带来跨世纪的利益。天冷了，我的鸡被冻死了十几只，我还是要研究天气和鸡的关系，以避免了再被逮捕起来去做大牢。谢谢，再见。
好，接下来我们请天津的张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张先生您好。
哎，你好。哎，你好啊。那个我说一下啊，就是我说这个主要意思啊，就是中美之间的关系啊，我认为啊现在实际上最根本的一直说这种什么这种意识形态的关系是吧。这个美国的这个意识形态呢非常清楚，它告知于美国的每一个人民都很清楚，也很简单，对吧？民主自由是吧，这个平等，这个但是中国的这个意识形态到底是什么，可能连中国共产党、中国每一个党员他们自己都不清楚。现在呢，出台了一个呢16字的什么，也不是多少字一个意识形态。
这个意识形态的这里边也包括民主，还有什么和谐，还有什么，可是没有平等，没有民主，怎么会谈来这个和谐，这个人民怎么会幸福，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觉得呢，这个咱们这一届这个奥巴马总统啊，确实我感觉到啊，有点被中国这个现在这方面呢，有点牵着鼻子走了。他在这个政治上也好，在这个在中美中关系也好，虽然他不同意这个中国这种新型大国关系，但是我觉得他在这上面好像是有点无能为力，在理论上也好，在做法上也好，很欠缺。
好的。
另外一个呢，我觉得这个中国呀，这个有些东西啊，就是他这个意识形态也好，他的什么理论也好，就是连这个中国人民很多人民都不太清楚他这一方面的事情。
好，
那我就简单先说到这儿，谢谢
张先生。小夏，刚才节目一开始你就谈到中美两国2014年的关系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中国好像在意识形态方面处于一种攻势，开始扭转过去那种颓势。那么你在你看来，当然我们节目一开始也播送了我们记者就美中关系做的一个年终报道，其中谈到两国在意识关系在意识形态方面这种差异会极大的影响两国关系的进一步的接近，你怎么看待两国这种意识形态方面的根本分歧？
这种根本分歧其实是自由国家和不自由国家的分歧，这是很根本的。但是有一个呢，就是我自己也感觉自由国家就是在外交上经常会有自由国家和民主国家的一点弱点，也就是它反应比较迟缓。民主国家反应一定是迟缓的，因为他要照顾很多人的利益，而普通人嘛，不是就是绝大部分民众，我们想想看，英国对德国当年张伯伦达拉蒂就是这个签就出卖捷克的时候，那回来英国是被当作英雄欢迎的，是不是？那么美国现在有很多类似的问题呢，就是美国自己很多外交问题其实是内政问题，比如咱们用军事方面来说，那么美国现在就说军队要转型，从拉姆斯菲尔德到现在一直在想，因为大家有一句普通常识，就是大家老说的话，说每一个军队打的都是上一场战争。为什么？因为上一场战争需要什么，那么上一场就是说这个我们需要航空母舰需要什么，那么我们就猛去采购。其实每一次战争的时候就跟马奇诺防线一样，后来盗用的时候就发现其实战争已经在进步了。而中国作为一个专制国家，它这个方面就比较灵活比较快，中国现在并没有说我一定是要马上还是它发展一些航母做一些这些噱头的事儿，但中国非常集中在做这个这些高端的，就是这种高端的电子武器。那么中美两国在这个方面会不会最后就说跟当时希特勒德国和英美这样形成这么一种军事上的不平衡和现代武器的不平衡呢？这个我们是要提高警惕的。
好，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您正在收看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接下来我们来继续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电话。天津的艾先生，艾先生你好。
您好，我就是我想问一下这个龚小夏女士，这个说美国这个执行的标准到底是双重标准还是什么标准？比如他对这个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对以色列都是极度偏袒，结果巴勒斯坦建国的时候，美国总是极力的否决。还有对这个埃及，如果埃及上次这个茉莉花革命的时候，埃及的莫尔西总统是经过民选的，也符合欧美的这个选举的一些规程，但是这不就是被军政府给关到监狱里了吗？这美国人又说什么做什么呢？然而他对这个缅甸还有泰国的军政府又是一个什么态度呢？我觉得美国之音应该把中东的一些美国政策全部公布到世界人的面前，用全世界看看美国的标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
好，谢谢天津的安先生，等会我们会请龚小夏博士来回答。我们再接听两位观众听众朋友电话。吉林的朱先生，朱先生你好。
哎，你好。我是这么认为的啊，这个中美关系啊， 要想彻底改善哈，只有两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能够一致了，这才谈到两个国家才能谈到这个关系，谈到根本的改善。如果说是两个国家这个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不能一致的话，这个所谓的改善只能是暂时的。
嗯，好，谢谢吉林的
互相互相的利用。
嗯，
如果
好，明白您意思。接下来一位是浙江的方先生，方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请讲。
主持人好。
嗯，
小夏你好啊。
你好。
我赞成民主党参议员约翰逊，可能是约翰逊吧，发表了《美中关系新思路》，回顾十多年前的克林顿政府实行的美中政策，与经贸和人权脱钩，以及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等，以此来促进中国经济发展，进而能改善人权、政治改革。正如魏金生一开始就表示反对的那样，事实恰恰与近几届美国政府的美中关系政策思路的相悖。独裁专制的中国政府厚颜无耻地提出新型的大国关系，中国的国力就这么十几年功夫就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可想而知是暴富，非常态之富，是国富民穷，官富民穷。中国的政治体制不改变，整个世界将不得安宁，和无赖的政府打交道，美国总是输家而不是赢家。谢谢。
好，谢谢浙江方先生。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我们马上又会有一些这个技术故障，如果请您不要走开，继续留在电视机旁边。那么小夏呢，刚才有几位观众朋友提了，那么第一位是讲到关于讲的这个第一位是讲的这个双重标准问题，他认为是双重标准。那么刚才浙江的方先生也提到说，这个经济可以促进人权。
第一个是这个，我想双重标准的话，那个人民日报看多了。其实美国很有意思，就说美国，我有时候经常觉得
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现场。小夏，我们刚才在谈到双重标准问题。
对，双重标准也谈的，我就经常觉得双重标准是倒过来的。
嗯、
比如说，就是刚才这位听众说到的这个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关系，你知道巴勒斯坦那边像哈马斯他们那些组织，打以色列打的就是平民，恐怖分子炸的就是平民。而以色列要打的时候呢，以色列每次要打过去打恐怖组织的基地的时候，都要先放传单说我们几点几分什么时候来打，你们呢赶紧撤掉，你们要赶紧撤掉。可是很多恐怖分子呢就把这些平民呢、拉在家里不让他们走，就拿他们做人肉那个盾牌。所以呢，这我觉得这种啊，就是说，而美国就是特别美国国内的舆论报纸还经常是 非常强烈的谴责以色列，所以以色列人经常说很冤枉，我们怎么搞的。所以你要是看看这些细节，我知道很多这些东西国内都没有报道，是不是？那么我觉得就是很根本一个在国际事务中的，尤其对付恐怖主义的时候，你要看一个很简单的标准，谁的军事行动是针对平民的，谁的军事行动是针对武装人员的，这是一个很基本的分歧。那么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是针对武装人员的，那个巴勒斯坦一些很多恐怖分子针对的行动是平民，所以就跟911恐怖分子一样，这是一个标准，不是双重标准。
好，接下来我们想请问一下在东京的杨中美博士。杨中美博士，刚才有一位听众观众他在提问的时候他发表了他的看法，不知道您听到没有，就是美中两国呢，由于意识形态还有社会制度的根本不同，所以要实现关系的根本改善是不可能的。现在我们承认两国之间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根本不同，在这种情况下，您认为两国能不能够维持比较好的或者比较和谐的一种关系，不注意于出现大的冲突、大的这种错误的发生，怎么样维持和巩固这样一种关系？
我觉得这个不是绝对的，世界上的事物都不是绝对的。应当说，这个外交的根本这个关系应当是国家的力量和理性的问题。
对。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经济的全球化和政治的民主化呢，是全球的趋向，全世界范围的一个总的趋向。在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下，中国成为一个第二大经济体，随着它的国力增强，它很可能就在不远的将来和美国达成差不多的一个水平。尽管它在平均人口的这个物质财富上还是比较低，但是总的国力还是在上升的。在这样的一个两国都拥有核武器的大国当中，两国是不可能发生大规模的冲突的，这是一个总的趋向。那么我觉得中国人呢，不会永远的是说拒绝民主、拒绝这个政治自由的。他是在进行做量变的过程当中，将来总有一天，我觉得是或长或短，实现他这个政治上的突破。那当然可不一定是还要靠民众和这个政府的共同的理性的互动或者某种形式的突破。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政治的民主化呢，也是一个世界的潮流，也是中国的一个潮流，它任何人也不可能阻挡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在如果有一假以时日到一定的情况下，我觉得中美之间是不可能没有不调和的问题，一定可以走向调和的。而且我们看到现在中国实际上也在变化，领导人实际上是我觉得在有关国家的重大政策上面还是比较理性的，还是不想走进以前的时候毛泽东那种革命的战争的道路，他非常理性，非常务实。所以我觉得中美之间尽管会有很多问题，很多冲突，但是我觉得不会走向真正的大冲突，他一定会在冲不断的一个摩擦当中走向前进。
好，
这是我的基本看法。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日本三菱综合研究所的杨中美博士和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龚小夏博士参加节目的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很抱歉在节目过程当中出现了几次技术故障，再一次向您表示歉意。另外，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新创了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你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好，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的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专访台湾民进党秘书长吴钊燮，另外还有 VOA 有问必答，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